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章呢，我们分四个方面来分享。第一是一节到二节啊，这是在继续讲提摩太的年轻，他作为年轻的属灵领袖啊，需要服侍的时候注意的事项。那第二个呢是三节到十六节，讲了很长的一段教会需奉养的寡妇啊所需要注意的事情。第三呢是17节到20节讲管理教会的长老相关的事项。最后呢就是从21节到本章的最后啊，是一些其他的小事情的叮嘱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因为这是个人的书信啊，所以写信的对象呢是提摩太本人，所以保罗呢就会有许多不同方向给到他的叮嘱。那第五章的一节呢，他就讲到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啊，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里反复出现了一个词，我们一读就知道啊，就是一个劝字。那劝呢是说明提摩太他要服侍的对象啊，他该怎么去服侍啊。这边讲到所有年纪的人呢老年的、少年的、妇女和男人，他都讲到了。这说明呢包括教会的各个年龄各种的人群，但是呢都是用的一个劝字啊。所以因为提摩太很年轻，在那个时候大概30多岁啊，所以保罗呢对于这个年轻的属灵领袖呢保罗是给了他两个方面的意见啊。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在昨天的第四章看见了，4章12节啊，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啊。所以不可让人小看年轻呢，提摩太怎么不可让人小看年轻呢？就是他要在这一系列属神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造就上，要自己能够有长进，能够做榜样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呢。那一个，其实这个不单对一个年轻的属灵的带领人呢，在教会，对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神的工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首先，第一呢，是自己的属灵生命呢，要能够有长进，能做教会的榜样。其次呢，在他服侍众人的时候呢，他要注意他使用的方式呢。在第五章的一节和二节呢，用的词是劝，而且讲到了不可言责啊。五章的一节就说不可言责。那不可言责的意思就是并不是用定罪的方式啊，那不是一直严厉的责备的方式啊，总是盼望他能够自己回头啊。事实上呢，神也不拿走人的自由意志啊。那当我们在糊涂中，在小信中的时候呢，神也是借着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会有责备啊，责备是好的啊，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但并不是使我们一直的有压力啊，一直的沉沦下去的那种责备啊，所以叫不可言责。但同时呢，还是要劝啊，带着爱呢，盼望他挽回啊。所以这是两个方向啊，一个是做榜样，一个是劝啊。这是对提摩太作为他年轻的属灵带领人保罗对他的要求。那第二个角度呢，我们来看二节以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啊，一个很长的一段啊，占到五章的将近一半的篇幅啊，都在讲教会需奉养的寡妇。那这个呢，在今天呢，我们未见得能够直接对应在今天教会的某一类人群上啊，因为在当时呢，那寡妇到一定年纪以后，因为她没有家产，没有地产啊，她没有办法耕种，没有劳动力，所以她就只能靠奉养啊，靠其他人的奉养啊。如果家中男劳力又过世了，那就存在着经济上的生存问题。那今天呢，可能有各种的社保，有各种的其他的经济的可能性啊，那不一定会是必须要通过种地啊，那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小一点，但是呢，这个不等于今天教会没有需要奉养的人啊，所以这可以应用在呢所有需要教会供应的经济供应的人群上啊。所以我们来看几个点啊，可以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属灵原则啊，我们怎么来看待那教会要不要供应有需要的人呢？要啊，那比如说啊，作为当时的寡妇做一群人的例子，我们来看啊，保罗是怎么教导的。第一呢，就是先是家中信主的儿女来供养啊，我们来看这里有几节啊，第四节、第八节和第十六节。啊，第四节说呢，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啊，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里呢，我们基本上从上下文呢可以读出儿女孙子孙女呢是信神的、信主的啊，否则也不会说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啊。如果一个悖逆的属撒旦的人呢，那他谈不上被神悦纳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那第八节是这么说的啊，人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这显然更是在明确的在讲，家中有信主的儿女或孙子孙女，就必须要照顾家中有需要奉养的人啊。这时候是在讲的寡妇。那第16节呢，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啊。这里就明确的在讲，首先是信主的妇女照顾自己家中的寡妇，那同时呢也给教会以更多的机会去帮助那些真需要又没有来源的、没有经济来源的人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角度啊，就是先是家中的有能力的儿女要尽孝啊。所以这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教导啊，就是作为基督徒呢是有义务要奉养家中有需要的人啊，无论是这有需要的人是信与不信的啊，这孝敬父母呢本来就是神的命令来的啊。所以在这儿呢，保罗就更是把要奉养家中有需要的寡妇呢当做一个命令写在这儿啊，对于有家中有信的儿女来说。那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接着这三节。第二个点呢，就是教会供应啊，是供应真为寡妇的，或者说呢叫属神的寡妇、属神的妇人啊，有这么几节啊，第五节、第九节和第十节。那我们来看第五节啊，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啊，这是有一个定义啊，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什么叫真为寡妇呢？就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所以寡妇呢显然在这里不是在讲标签外在的，那我们人的标签就是丈夫过世就是寡妇啊，那在这儿呢神是看里面不看外面啊。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的属灵的教导意义呢，那并不是说一个人呢他没有经济来源了啊，那教会就要供养他啊，那所以是真为没有经济来源的，是真为寡妇的啊。那真的意思呢，就是这人真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啊，那他是属神的。那同时呢第九节还继续在讲啊，寡妇既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第十节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所以这就把第五节就解释得更清楚了啊。九节、十节首先我们看见呢，年纪到60岁就说明呢这寡妇她无论从什么角度呢她都没有能力再去给自己创造经济收入了啊，已经60岁了。那而且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啊，显然是在婚姻上是无可责备的啊。那在第十节呢又讲了很多啊，作为一个属神的妇人啊，非常好的属灵生命的特征、属灵生命的果子啊，那养育儿女啊、接待远人呢、 那洗圣徒的脚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证据啊，他是属神的妇人。所以神家的教会呢，供应的是属神的人啊，那对应的呢，就会有一些不属神的有需要的人，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叫其他的寡妇啊，第六节和第七节啊，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啊，这里是怎么描述的呢？那第六节呢，说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呢，教会真帮到他们的方式呢，是要让他们跟从神啊。所以这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做我们今天可参考的可参考的操作方式。就来到教会需要帮助的人呢，那他真是属神的人呢，才是从经济上的长期的供应他。那他并不属神呢，真帮到他最好的方式是要让他跟从神呢。那这好宴乐的寡妇，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给他更多的钱，其实是害他了。那如果一个在自己的罪性上没有被对付啊，一直被某一个罪捆绑的人，那他也的确可能到了经济上完全崩溃的地步。那他到教会呢，教会也的确不能够就没有条件的经济上的供应他。那就好比这里无条件的供应了好宴乐的寡妇，那他不天天去宴乐了吗？那一个一直被罪捆绑啊，比如说赌博，比如说酗酒的，给他再多钱，那他只会在这两件事情上那陷得更深啊。所以这是需要智慧的啊，这就是给到这教会的带领人呢，像提摩太这样的，保罗就告诉他啊，要有智慧，智慧呢就要分别这两类不同的需要供应的人。那在人里面呢，标签都是一样的，都叫寡妇，但是呢在教会呢，神的智慧是要把这两群人分开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不一样。神并不是要定这些啊好宴乐的寡妇罪啊，因为神定罪的时间还没有来啊，要等到最后。但是呢，神盼望人先悔改啊，因为悔改才是真正对人最重要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再看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啊，那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啊，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啊，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啊。十三节、十四节也继续在讲这个道理啊。那甚至十五节说，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啊，这个话就很重了，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不分辨啊。那只是觉得他有经济需要去供应呢，相反会使得他呢可能陷到更大的罪里去啊，这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所以我们一起把这一长段呢做一个总结呢，一起应用在教会今天需要供应的人身上呢，我们会这三个原则都可以用。那第一呢，就是先是家中有信主的儿女，他们有第一责任。那第二呢，教会真正需要供应的是那些属神的人啊，就是他们真的依靠神啊，把自己一切交托在主手里，而且呢有属灵的生命显明出来啊，他们不会滥用这些钱财啊，也不会滥用教会的供应啊，他们一定是把它用在能够神得荣耀的方向上。那第三呢，那其他的还在罪中啊，还在骄傲中，还没有被对付的，他们更需要的是先跟从神啊。这里并不是在说他们没有得救啊，那他们可能是相信了，但是呢还在成圣的路上啊，对付自己的老我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先需要的啊，是要从宴乐中出来啊，要先去嫁那在主里的人啊。那他不能去嫁在不是在主里的人啊，因为当他想要去嫁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当时的寡妇，他去嫁了一个不是信主的弟兄那嫁的是一个外邦人，那就可能会随从撒旦了。所有这些呢，都是告诉工人要有智慧啊，先要分辨啊，甚至呢，我们看见在第九节还会有一个册子啊，记在册子上。所有这些都说明呢，这是非常认真慎重的事啊。那主的工人啊，就是管家来的啊，所以那管家要忠心嘛，同时管家要有智慧啊。那我们先看的第二个点呢，是 关于寡妇的安排啊。那第三个点呢，就是管理教会的长老啊，17节到20节。这里呢分两个方面呢，一个呢是长老的供应。那既然真属神的寡妇有经济上的供应，那长老就更应该了啊。所以第十七节，自然我们就理解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啊。注意十七节有一个词叫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所以神的家呢，神的供应总是给到那些真孩子的啊，有生命的。所以长老显然他不是一个人眼里的所谓的职位啊，一个官职啊，那我去了呢我就有这个薪水可拿，他不是这样啊。那不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呢，那就需要想一想他是不是真的应该坐在这个长老的位置上啊。因为这个的确不是一个官位啊，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啊。所以当善于管理呢，就说明是神的圣灵拣选他做的啊。那这样的人呢，他就当配受加倍的敬奉啊。敬奉其实就配合前面寡妇的供应。那寡妇如果都可以，神要供应他呢，那为神劳苦做工的工人呢，管理神家的这牧者呢，就更应该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从经济供应上。十八节呢就举了一句经文哈啊，实际是两句啊。但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所以神不是顾念牛嘛啊，神是顾念人嘛啊。所以显然是在讲工人啊。那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在讲长老的圣洁。那长老的圣洁呢，他从正反两方面在讲啊。正面呢就是第十九节啊，控告长老的橙子呢，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因为长老自然在教会呢，他会有可能被攻击啊，所以不是什么人呢起来要控告长老呢都要去听的啊。但是呢两三个人一起起来呢，那这个见证就足够了啊，那就可以要听。所以十九节呢是从正面的角度啊，也就是保护长老免受一些无端的控告的角度。那二十节呢，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里从上下文呢，犯罪的人应该也是指长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普通的会众身上啊，这个原则也对。但是呢对长老呢更是应该这样啊。所以这就意味着呢，神的保护是在长老身上啊，同时呢神的责备也更加在他身上啊。所以当一个长老真的他两三个人的见证证明他是在罪中呢啊，那是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啊，叫其余的人惧怕，因为这所做的榜样呢实在是太糟糕了啊。所以这两样呢都使得神的工人呢要去好好想一想啊，就是这个位置呢若是没有圣洁的生命相匹配啊，是一个还挺严肃的事情啊。神既给了他相当的供应啊，也给了他相当的保护，更给了他呢相当的责任啊。这就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能看见的啊。那我们最后呢看一些其他的叮嘱啊，在21节到本章的最后啊。21节在说什么呢？就是其他叮嘱的第一条啊，就是行事要公正啊，不可有偏心啊。因为提摩太呢显然要去帮助这地方教会呢做管理啊，所以有一些事呢到他这里来啊。所以讲到前面有人要告长老啊，那自然呢提摩太要做一些分辨啊，所以他需要不存成见啊，不可偏心啊。这个对工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啊，这个很好理解啊，我们就不多解释。第二个点呢，就是告诉提摩太呢，不要急促，要等事情显明呢，免得他在他人的罪上有份啊。这是22节以及24节到25节。那22节说呢，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24和25节就讲罪呢，有的是显明的，有的是后面才看见的。善行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呢，时间呢会给我们一些更好的判断啊。就是当一件事刚出来的时候呢，一个成熟的属灵工人呢，要等一等啊，不要着急，立刻呢去做一个 判断，那按手的理呢，就是表明呢，他认可这件事。但万一他认可的这件事其实是一个隐藏的罪来的呢，那提摩太就在这件事上呢，就自己在对方的罪上有份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保罗就叮嘱提摩太呢，不要急促啊。所以一个成熟的属灵工人呢，不要偏心，不要急促。那最后呢，保罗对提摩太有个人的安慰啊，以及这健康的叮嘱啊，说明呢，这的确是一封写给个人的信啊。他顾念提摩太的属灵生命，他也顾念提摩太的健康啊。23节啊，因你胃口不清啊，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啊。这里给了我们很多的亮光啊。第一呢，说明神。因为保罗就是圣灵带着他写的这封信，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圣灵的话。那说明圣灵顾不顾念我们的健康呢？当然顾念，这是我们能得出的第一个结论，非常顾念，他这么小的细节他也顾念，就是胃口不清啊，可能提摩太的消化系统不好，那这个呢，显然不是癌症，不是要马上要死的病啊，那保罗也叮嘱，因为他挂念他。圣灵也是一样。那第二个角度呢，我们注意了呢，就是他用的方式呢是稍微用点酒。那我们都知道呢，酒呢是容易给我们带来试探的，所以神在这儿呢用的是稍微用点酒哈、说明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自由啊。神并不是说呢，喝酒就是罪，神说酗酒就是罪。但是不是我酗酒就是罪，我就可以随便喝呢？神在这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用稍微用点酒。那稍微用点酒呢，意味着我们可以有用酒的自由，但是呢，我们要小心不被试探。稍微用一些，为的是治病的益处。这个可以给我们另外一个亮光来对待今天我们有做的，可以有自由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去看待？那如果这件事可能给我们带来试探，那我就不做啊。那直到呢，我比如说要用健康的原因，我要去，那我就稍微用一点啊。比方说今天有一些止痛的或者麻醉的这些药物呢，可能也是这样的啊。那如果医生的医嘱让我可以用一些，我就用一些，但是我要小心啊，因为这些药呢可能会上瘾的啊。那最后呢，23节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亮光，就是为什么保罗不神迹的医治提摩太呢？保罗可以有神迹的医病的恩赐的，为什么他不用呢？这说明这并不是给我们用来治病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如果是这样，耶稣就完全在今天可以有能力让地上每一个人都好起来，每一个病人都不生病了。为什么神不这么做呢？因为医病的恩赐不是为了医病，医病的恩赐是为了证明神的话是真的，让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让人能够在救恩里真的医他的灵啊，他灵要得医治，真正生病的是我的灵啊啊，所以我外面就算病好了，我哪怕癌症得医治了，我最后还是会死的。我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死了还是要在地狱里的啊！所以真正重要的啊，是我要接受基督成为救主。所以医病的恩赐也好，其他的恩赐也好，所有的恩赐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自己个人的救主啊！没有什么能够从这个方向上挪开的啊！所以在这呢，我们看见保罗对提摩太就不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不需要神迹医治来让他更相信，所以保罗就告诉他呢，你稍微用点酒啊，不要照常喝水。这就跟我们去叮嘱一个亲人生病的亲人是一样的叮嘱啊。那保罗没有说我奉主的名宣告命令你这个病就好起来啊，保罗没有这么去讲啊。所以这给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来看见啊。我们不是以医病为唯一的目的的，总是盼望呢，在疾病中的人，他的灵先得救。哈利路亚。